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就求主照着你的信实，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引导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前面我们分享了一到十四节。那么在前面，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追赶过来就害怕，然后就发怨言。而摩西呢，其实这个时候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坚定地相信神必为他们征战，所以鼓励以色列人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如何施行他奇妙的作为，来坚固这些以色列人的信心。那么接下来神就会指示摩西如何面对眼前的环境。十四章的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那摩西虽然是凭着信心安慰百姓不要惧怕，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那其实摩西自己 他也是很紧张的，所以暗暗的在哀求神，在祷告神。那百姓在第十节也提到，百姓也是哀求，但是他们是一边哀求一边看环境一边抱怨。而摩西虽然也在哀求，但是他是凭着信心向神祷告。是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这不是说神责备摩西祷告不喜悦他祷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要他凭着信心继续前行，不要停下来。那么在后面的约书亚记的七章十节，神也对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这都不是，实际上不是责备。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神其实打断了摩西的祷告。这前面我们也好像也分享过，亚伯拉罕有一次向神祷告，神打断了他的祷告，告诉他应该怎么样。神打断了摩西的祷告，是让他吩咐百姓立即往前走。往前走是什么意思呢？往前走就是前面就是红海啊，就是向红海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如果是放到我们也一样，照我们看，照人看，那前面红海就是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那往前走无异于走向绝路。但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到红海的时候，神却指示他下一条，又指示他向他指示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啊。下面十六节马上回去会提到。使他们绝处逢生。所以往红海走，这需要信心。这人看来是往这个绝路上走，这是信心。神让我们往绝路上走，是让我们给我们一条活的路。所以信心指路永远都不是一条死路，因为这条路上永远都有神的同在，神在亲自为我们征战。十六节，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现在甚至是摩西要怎么行动？你举手下海审查，把水分开。我们现在读的熟悉了以后，可能不是四下的很多，觉得这个很平淡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我们身临其境，神如果让你下海审查把水分开，你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这个仗绝对举不起来。所以神让摩西举手下海审查把水分开，这个是需要摩西极大的信心，也是对摩西信心的一个考验。那么在前九灾当中，摩西亲眼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在第七章到第八章，亚伦有三次举手审查。第九章第十章，摩西也有三次举手审查。无论是亚伦还是摩西，当他们照神的吩咐真的审查的时候，神就按着神的话成就了。所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审查，举手审查。所以这个时候，当神吩咐摩西举手下海审查把水分开的时候，摩西也是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他下一步真的举手审查。一切受造物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能使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还在创世纪的一章九节，神造天地的时候，那当然能让水聚在一处，也能够使水分开，同样让旱地干地露出来。神有能力使阻断人去路的一切障碍，变成他儿女继续前行的路。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二十节，主耶稣兼顾他的门徒，也兼顾我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主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活出这样的信心，哪怕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都可以让山挪移。十七、十八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前面十六节神提到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那么他们下海中，这是要凭着信心，也是凭着神的话。那埃及人呢，跟着下去，他们凭的是信感应。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就神要用海水，现在很清楚了啊。前面是怎么得荣耀，可能还摩西包括以色列人不明白，现在已经很清楚，在埃及人的身上得荣耀是用海水淹没法老的全军，实行公义的审判。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也让埃及人知道神的大能，知道行刚硬必有的可怕后果。今天教会当中的一些假弟兄，也就是主耶稣说的败子， 本来没有蛇的生命，但是呢他们也会跟着下去。那么其他的弟兄做什么，他们也会跟着做什么，模仿神儿女的行为，装作有神明的样子，也在那儿祷告，也在敬拜，也在唱诗，也在读经，也在一块团契，有模有样。但是假的永远是假的，败的永远不可能变成麦子。所以这些假弟兄的悲惨的结局早就定了，就像这些埃及的军兵。十九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这提到了神的使者是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那神的使者是在以色列的营前行走，是来引导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前行其实并不是盲目的，有神的使者在引领。云柱火柱前面 提到过，云柱火柱行走他们跟上走，站住他们就站住。从这儿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民真的走到红海边站住的时候，神就开始施行他的作为。这提到神的使者，我们不要误以为是天使，因为原文里面看得很清楚，是单数，神的使者是单数，是一个，就是神自己。前面13章21节也提到，白日神以云柱向以色列人显明他的同在，夜里面神以火柱显明他的同在。那现在当神的使者就是神自己转到以色列人的后边的去的时候，云柱也自然就转到了他们的后边，立在那里。那神吩咐以色列人站住，云柱也立住。那在这我们可以看到，云柱在前面是引导，在后面是保护，因为后面是埃及人往前追赶他们，神要介入。二十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现在是两大阵营，一个是埃及人的阵营，一个是以色列的阵营。这两个阵营中间呢，有云柱隔开了。看来这个云柱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很小的、很细的一条柱子。以色列人那么多，几百万人，埃及人也不少，所以这个云柱应该是很大的一个云柱。在创世纪当中，就是神在创造的第一天就把光暗分开了，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节。那么在启示录的22章第五节，我们会看到将来新天新地降临以后，神要将一切不幸的、一切幸的和不幸的分开，就是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或之前，神已经把幸的和不幸的分开。那真正幸的人永远活在神的光中，启示录22章第五节，而一切不幸的永远在黑暗的火湖里哀哭切齿，启示录的21章第八节。那现在呢，神 也要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开。在以色列人的这一边是光，在埃及人的一边是暗。俩下就是俩个阵营，俩群人虽然离得很近，却就像越过天涯一样。埃及人没有办法靠近，也没有办法伤害以色列人。众叶俩下不得相近，众叶原文的意思就是整夜，就是那一个整夜神都在保护以色列人不受伤害，让他们整夜都停在红海边，然后等候神使海水退去。下面二十一节，那二十一节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摩西下海伸杖，我们看到了摩西真的是极大的信心，他在这次经受住了信心的考验，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也反映了摩西对神绝对的顺服啊，顺服是因为信心，没有信心很难顺服。大东风意思就是强大的东风，大到什么程度呢？能把海水吹得退开。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神使用这个强大的东风，一夜之间使海水退到左右两边，把水分开，地面变干。以色列人是静静地看着神在他们眼前施行的神迹，就只管静默，他们站在那就看着。弟兄姊妹想，这么强劲的东风让水退去，而以色列人呢还能静静地站在红海边，丝毫不受影响，安然站立，这是不是一个神迹？神的东风是只吹水不吹人。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那么在马太福音的8:26提到主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从这来看，风和海也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是天地的主，他有权柄也有能力使用一切受造物成就神的旨意。那风和海也是神造的，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可以使用，包括魔鬼撒旦，包括一切的这些邪恶的这个世界，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造就神儿女的工具。22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以色列人行走，水竟然在他们两侧竖了起来，成了墙垣墙壁。神是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那其实后来在约书亚记的3:14-17，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一幕也重现了，约旦河也是下两边分开。那么在列王记下的2:8，以利亚在列王记下的2:14，以利沙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也是约旦河水分开，他们走干地过去，这一幕再度发生。我们要留意的是， 在网上可能会看到有的人用退潮来解释海水下两边分开成的墙垣这件事。弟兄姊妹，这很明显是轻看神的大能。那么这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些经文说得很清楚，不需要解释都能够明白，这是神迹，是神的作为，是神使海水两边立起来，立起了高墙，中间开出一条道路，不是所谓的自然现象退潮。所以我们要注意，就任何试图用科学或是自然现象来解释神迹的，都是对神的不信，对神的藐视，对神的亵渎。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能力，在神没有难成的事。23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以色列人下到海中，他们也跟着下去。这个时候神把他们中间的那个云柱移开了，所以法老军兵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做，他们也跟着怎么做。24节，到了成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成更，在士师记的7章19节，我们会看到以色列把夜晚分成了三更，那成更呢是天亮之前的最后一更。耶和华从云柱，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云火柱，我们这儿看不出来啊，中文一出来以后就看不出来，在原文当中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单数。云火柱是个单数，什么意思呢？就是云柱与火柱其实是同一个柱子。白天是云柱，夜间就变成了火柱，不是两根柱子，是一根柱子。那么现在夜间神使海水退去的时候，在以色列的这一边，以色列人看见的是火柱，眼前一片光明啊，在前面21节。而同样一根柱子在埃及人的一侧，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不是火柱，是云柱。所以这个柱子现在是一半是火柱，一半是云柱。在埃及的这一侧是云柱，没有光，所以他们眼前一片漆黑，一片黑暗。这也是神迹，是神的作为，不是普通的一用。观看就是神在云上观看，向下俯视，向下看。神观看意味着将要有事发生，神要采取行动。在创世纪的18章16节，当时神和两个天使去亚伯拉罕那里，然后18章16节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向索多玛观看意味着索多玛即将要受到审判，所以这个观看不是简单的看一眼。埃及人的军兵混乱了。混乱原文之意是吵闹、困惑、喧哗、打乱。那么神怎么使埃及的军队混乱呢？这儿没有提到，但是在诗篇的77章17到18节提到过。 我读一下诗篇的77章17到20节。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向四方，这说明是有暴雨。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看到了神的威严。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这描述以色列人当时过红海的情形。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时候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所以从这可以看到，神是降下了暴雨和雷电。在暴雨和雷电当中，埃及的军兵是一片混乱。25节，又是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这两个阵营，以色列人是手无寸铁，而埃及人呢是装备精良，他们有战车，有马兵。但是埃及人所依靠的战车，他们所谓的这些利器，现在反而成了他们难以行走的拖累，致命的网络。就像诗篇9章15节说的，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络里缠住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逼迫我们的人，其实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给自己设下了网络。凡是咒诅我们的，在我们身上一点功效都没有，反成了他们自己的咒诅。啊，在箴言书一再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这个时候埃及人已经这个军心溃散，一心想要逃跑。他们知道和他们征战的其实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埃及人都看见了，都看出来了。26到2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任何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摩西在21节，那次伸杖是水分开，这次22节，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然后摩西伸杖，水却合住了。上次伸杖是水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而这次伸杖水合住，下海法老的全兵全部被淹没。那无论是分开还是合住，都是神大能的作为。摩西现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80岁，那么摩西刚生下来的时候，当时埃及的法老企图要把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丢在河里，那是80年之前。那现在呢，埃及最仰仗的这些车辆马兵反而被海水淹没。80年之前是要把以色列男孩丢在河里淹死，现在是自己被海水淹没淹死，只因为他们的心刚硬。所以凡是心刚硬，不愿意归向神，不愿意顺服神的人，最终都逃不过神最严厉的刑罚，严厉的审判。 29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我们看到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就，神是信实的，神的话带着能力，神的话必然会句句应验。以色列人下到海中，却是走在干地上，水退到两边，就像两道铜墙铁壁一样，成了他们的保护。弟兄姊妹想一想，水分开退到两边，露出的地立即就成了干地，这是不是神迹？这都是神迹，是神的作为。神没有做不到的事。30到31节，最后的两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以色列人一开始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现在呢，却是看见赶来的埃及人的是尸横遍野，他们再一次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看见了神大能的手，所以对神是心生敬畏，不仅信服神，也信服神的仆人摩西。神的仆人摩西，这是圣经第一次称摩西为神的仆人。以色列人虽然被神称为我的军队，在前面7章4节，作为神的军队那是要征战的，但是我们看到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做什么，他们并没有征战，真正为他们征战的是神，是神领他们出埃及，是神使他们过红海如行干地，是神使他们彻底脱离了埃及人的手，这一切都是神做的。他们所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着信心顺服神，神让怎么行就怎么行。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以色列前面在第10节也曾软弱过，甚至向摩西发怨言，但他们还是硬着性下到海中。摩西鼓励以后，神使他们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拯救是神亲自成就的大功，所以以弗所述的第2章第8节就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2节，保罗也把以色列人过红海比作基督徒受洗，说以色列人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受洗归了摩西就脱离了法老和埃及的奴役。我们今天受洗是归入了基督，脱离了撒旦和世界的辖制。这诗篇的33章第9节提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是用话语成就万事。在创世这个6天的创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用他的话语 现在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用话语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红海让以色列人亲身经历了神的话语的权柄和大能，再次亲眼看见了神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神的信实，神的大能，使这些以色列人不得不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并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从此以色列人翻开了新的一页，要开始接受神话语的管理。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种言论，而这一言论呢，越来越被推崇。我们会听到好多弟兄姊妹在说这句话，甚至好多传道人牧者也在推崇，也在讲台上去讲。在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人神合作。就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是人与神合作的结果，他们认为神做事不能离开人的作为，这是要特别小心的，这是极其危险的异端言论。为什么呢？因为神亲手创造了天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靠人了吗？谁在场呢？神也以他的大能掌管着万有，也照着他自己的心意成就万事。神今天让我们与他同工，不是离了我们不行，是神，这是他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让我们享受神同在的这种喜乐，享受神同在的恩典。在诗篇72章18节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什么是独行其事的神？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神不是离开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人神合作这种言论是极其危险的异端言论，我们要防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经，用神的话去辨别，去分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也要学会用神的话语去分辨是非，不要被这些异端，不要被这些假师傅带偏了。好，今天分享到这儿。